第四章，后悔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，不可能说我昨天幸福，今天不幸福。莉莉亚并没有哪天突然意识到她的婚姻是失败的，然而在夏天和秋天，即使她这样天性的人也变得非常不开心。倒没有受到虐待，丈夫也没有给她冷言冷语，她只是不管她。每天上午她出去办事，据她发现所谓办事就是在药房里一坐半天，中午通常回来吃饭，吃完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觉。傍晚她又精力充沛起来，出门到土墙上去透透气，经常在外面吃晚饭，半夜以前很少回来，有时甚至更晚。当然了，有时候她干脆一走了之。恩波利、耶西纳、佛罗伦萨、博洛尼亚，因为她喜欢旅游，似乎全国各地都能交上朋友。莉莉亚经常听说她的人缘好极了。莉莉亚开始意识到她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却又不知从何入手。她的自信曾经打败了菲利普，如今却逐渐消失。走出这座陌生的房子，外面是陌生的小城，如果不听丈夫的话，到乡村去散步，陌生感就更强了。漫山遍野的橄榄树和葡萄园，刷了白粉的农庄，远处是更多的山坡，更多漫山遍野的橄榄树和农庄，更多的被万里无云的天空衬托着的小城。
这怎么叫乡村呢？
他总是说。
唉，还不如沙士顿公园有野趣呢。
确实，这里几乎没有一点野趣。有些山坡已被耕作了2000年，但仍然是可怕而神秘。每日面对这样的景象，使莉莉亚感到很不舒服。她忘记了自己的本性，开始反思。她主要反思自己的婚姻，婚礼仓促又昂贵。那些仪式，不管什么仪式，都不符合英国教堂的习俗。莉莉亚并不信教，但她也会一连几个小时惶惶不安，觉得自己这个婚结得不够体面。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她的社会地位会像在这里一样低贱。把事情做彻底，大概比较安全。于是有一天，他接受了斯皮里蒂奥的建议，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堂，或者用他的话来说，是圣迪奥达塔教堂。吉诺也赞成，也觉得这样更安全，而且忏悔怪好玩的，虽然那位神父是个愚蠢的老头子。整个这件事给了家里那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家里那些人非常冷静地接受了这记耳光。其实挨他这记耳光的人也不多了，赫里顿一家不可能挨，他们甚至不让莉莉亚给艾玛写信，只偶尔允许艾玛给他写信。西奥波尔德太太迅速衰老了，很少有立场鲜明的时候，即使有，也是立场鲜明地跟赫里顿一家站在一边。阿伯特小姐也是这样，每天晚上莉莉亚都会诅咒这位虚伪的朋友。当初一再怂恿说这场婚姻能行，还说赫里顿一家早晚会转过弯来的，结果刚遭到一点点反对，他就惊慌失措，哭着喊着逃回了英国。在莉莉亚那一长串永远不通信、永远不原谅的名单里，阿伯特小姐排在第一个。唯一没有列在名单上的，大概就是金克罗夫特先生了。他出乎意料地写来一封充满温情和关切的信。当然了，他肯定不会渡过海峡来欧洲的。莉莉亚的回信就写得天花乱坠。起初，他还见过几个英国人，因为蒙特里亚诺并不是地球的尽头。一两位爱管闲事的女士在家里听说他跟赫里顿一家闹翻了，特地跑来看他。 他表现得轻松活泼，他们认为他不落俗套，吉诺也是个迷人的小伙子，一切都会很美满。可是到了五月，旅游旺季过去了，明年春天之前不会再有人来。正如赫里顿太太经常说的，莉莉亚没有什么娱乐消遣，她不喜欢音乐，不喜欢读书，也不喜欢干活。对于生活，她唯一的资格就是风风火火、情绪高昂的性格，而这种性格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变成发牢骚或爱笑爱闹。她不驯服，却又生性胆小，所以吉诺以最平和的方式让他听他摆布，这点恐怕会使赫里顿太太心生嫉妒。起初让他占占上风倒是蛮好玩的，可是后来发现他事事要占上风，就很让人烦恼了。他要强硬起来是非常强硬的，为了达到效果不择手段，毫无顾忌地使用插销和门锁。他内心深处有许多野蛮的东西，有一天莉莉亚几乎触碰到了。还是独自出门的老问题，
我在英国一直这么做的。
这是意大利。
没错，但我比你大，我要消消食。
我是你丈夫，
他说，脸上还带着笑。他们刚吃完午饭，他想去睡觉了。没有什么事情能激怒他。可是最后，莉莉亚越来越生气，说道：“
而钱是我的。”
他惊住了，应该坚持坚持自己的意见了。他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。他从椅子里站起来：“
你最好改改你的言谈举止。”
他继续说：“
如果我不开支票了，你会觉得很不方便的。”
他不善揣摩别人的性格，但也很快惊慌起来。他事后对佩法塔说，
他的衣服似乎都不合身，有的地方太大，有的地方太小。
他的脸倒没变，体型变了，两个肩膀往前一耸，衣服后面皱起来，从腰部往上纵起。他看上去全副武装，他侧身绕过桌子，向他坐的地方走来。他闪身跳开，拉过椅子挡在两人之间，吓得不敢动也不敢说话。他用没有表情的圆眼睛看着他，然后慢慢伸出了左手。就在这时，听见佩法塔从厨房里来了，吉诺似乎被惊醒，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。
出什么事了？
莉莉亚大声问，几乎要晕倒了。
他病了，
佩法塔听了他的叙述，露出怀疑的神色。
你对他说了什么？
他在身上画着十字。
没说什么呀，
莉莉亚说，也在身上画着十字。两个女人就这样对他们被激怒的男主人表示敬意。莉莉亚这才看清楚了，吉诺是为了钱才跟他结婚的。可是他把他吓得太厉害了，根本顾不上去轻视他。他回来的时候很可怕，因为他也吓坏了，躺在他的脚边抱着他，苦苦祈求他的原谅，喃喃地说，
我当时昏了头，
费力地解释他不能明白的事情。他真的病了，身体崩溃，在家待了三天。尽管他也备受折磨，却把莉莉亚给驯服了。他再也没有威胁要停止提供生活费。也许，他把他管得比惯例要求的还要严。他年轻气盛，受不了别人说他不知道怎么对待女人，怎么管教老婆。而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不确定，就算是在英国，牙医也是个麻烦的人物。谨慎的人会觉得很难给他分类，他在搞专业和做买卖之间徘徊不定，可以仅次于医生，也可以沦落至与药剂师为伍，甚至连药剂师还不如。意大利牙医的儿子也感受到了这一点，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，他喜欢跟谁交朋友就跟谁交朋友，因为他是那种响当当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人物，男子汉。 但作为他的妻子，他与其胡乱串门，还不如哪儿都不去，隐居既体面又安全。北方和南方的社交理想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，这次是南方获胜。如果他不仅苛求妻子，对自己的行为也严格要求，倒也没事，但他从没想到这种双重标准的矛盾。他的道德观是普通拉丁人的道德观，突然被放到了绅士的位置上，他没有理由不端起绅士的架子。当然了，如果莉莉亚换个做法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把吉诺牢牢控制在手里，他倒可能，不过可能性也不大，被塑造成一个更好的男人，更好的丈夫。不管怎样，也会采用英国男人的态度。而英国男人尽管做法大同小异，标准还是要高一些的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如果莉莉亚不是这样，她也就不会嫁给他了。她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不忠，这摧毁了他生活中仅存的最后一点自我满足。他彻底崩溃了，在佩法塔怀里涕泪长流。佩法塔心肠很好，对他很是同情，但警告他千万不要跟吉诺挑明此事。他知道自己受到怀疑，肯定会勃然大怒。莉莉亚同意了，不是因为他害怕他，而是因为这种做法最明智，最不失尊严。他为他放弃了一切，女儿、亲戚、朋友、文明生活里的各种小小的舒适和享受。即使他有勇气一刀两断，现在又有谁会接纳他呢？赫里顿一家几乎是恶狠狠地跟他作对，朋友们也都一个个的疏远了，所以还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吧，麻木自己的感觉，强颜欢笑地让生活回到正常的轨道。
也许，
他想到，
等我有了孩子，他就会变好了。我知道他想要个儿子。
莉莉亚在无意中变得哀婉动人了。有的时候，庸俗与否不再重要。考迪利亚和伊摩琴并不能赚取我们更多的眼泪。她经常哭泣，模样变得苍老憔悴，丈夫看了很是心痛。在不怎么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对她特别和善。他也接受他的善意，不带任何怨恨，甚至心怀感激。他已变得那么温顺，他不恨他，就像他从来没有爱过他。对他来说，只有兴奋激动的时候，类似这两种激情之一的东西才会出现。人们说他任性固执，实际上他因为智力迟钝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不过，痛苦与性格并没有多少关系，换了最聪明的女人，也不可能更加痛苦了。至于吉诺，他还像以前一样孩子气，我行我素，把他的那些不良行为不当回事儿。他最喜欢说的话是：
啊，人真应该结婚。斯皮里蒂奥说的不对，我一定要劝劝他。只有结了婚，才能发现人生的快乐和潜在的价值啊。
这么说着，他会脱下毡帽，磨一磨帽子的正面，没有一次例外，就像德国人每次都磨一磨帽子的反面一样，然后便离开了他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